王者荣耀近日被媒体指陷害人生，儿童沉迷游戏引发多起负面事件。沉迷游戏重点不在游戏，而在沉迷，或称上瘾。受伤记忆加未处理的情绪等于上瘾症。更可怕的是，上瘾的父母往往会养出上瘾的孩子。王者荣耀呼唤真正荣耀的监护人，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谁让王者荣耀变成王者农药。文阿浅。7月4日，国民现象级手游王者荣耀推出防沉迷措施，规定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每天限玩1小时，12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每天限玩2小时，超时将被强制下线。这个号称中国游戏史上最严的防沉迷措施，和此前的一系列负面新闻有关。杭州一名13岁的学生因玩王者荣耀被父亲教训后从4楼跳下，广州一17岁少年狂打王者荣耀40小时诱发脑梗险些丧命，还有不少孩子偷刷父母的银行卡去购买英雄角色和皮肤，甚至购买新手机。媒体接连撰文指责手游陷害人生，然而也有不少人评论指出，游戏本无过，保护未成年人还需社会和家长的共同努力。在我看来，沉迷游戏这个问题重点不在于游戏，而在于沉迷，或者说上瘾。只有了解上瘾的形成机制与解决之道，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孩子。说到上瘾形成的外因，我们很容易想到游戏本身。许多人说王者荣耀有毒，甚至戏称其为王者农药。游戏固然有其吸附玩家的手段，如捆绑社交、及时反馈、清晰的目标、不断优化的障碍以及名人效应等，这些手段都能让用户对游戏产生兴趣，并高度投入在其中，忘记时间的流逝。尤其王者荣耀是在经典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英雄联盟基础上大幅简化加快节奏，更是让大量新老玩家欲罢不能。迄今为止，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8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20%。如此惊人的数据当然离不开游戏本身的精心设计与营销。但与此同时，家长乃至社会对未成年人关爱的缺失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许多玩游戏上瘾的孩子家长自己就不能抵挡游戏的诱惑。有数据表明，新增玩家年龄呈2极化趋势，19岁以下40岁以上人群占比分别为 45.8% 和 40.5%。 也就是说，手游市场的新生主力是中小学生与中老年人，恰是父子两代人。不玩游戏的家长可能也有其他的瘾症，工作上瘾、应酬上瘾、健身上瘾，嫌孩子烦就给他一个手机让他自己玩去，这样孤独的孩子难免会对游戏上瘾。有网友分享自己的设想，与孩子约法三章，规定每天玩游戏的时间，深度参与每一局录回放，和孩子一起观看并开动脑筋总结得失，帮孩子在游戏里适当完成心愿等等。家长若能做到这样的陪伴，孩子的游戏生活想必会健康很多。国家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关心也有滞后的一面， 1998年，美国国会制定并由总统签署通过《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规定商业网站必须先取得家长同意，才能向13岁以下的儿童索取个人资料。同时，网站在未成年人父母同意之前，也不得让儿童使用电子邮件、聊天室或网络上任何可能与陌生人交换个人资讯的互动技术。简言之，父母们必须要参与孩子的网络活动，以确保自家孩子浏览的网站遵循《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的规范。相比之下，目前中国对于互联网用户的年龄没有任何限制，对网络隐私也没有具体的定义。虽然网站内容有较严格的审查，但没有考虑不同年龄孩子的需要，也没有赋予家长一定的责任。在这些方面，中国立法是需要跟进的。总而言之，游戏固然有其特别的魅力，但家长和社会对未成年人关爱的缺失，是孩子上瘾最为重要的外因。我曾经听一位心理学老师讲过这样一条等式：瘾症等于受伤害的记忆加未得到处理的情绪。比如一个孩子小时候与父母疏远，得不到关爱，累积了孤独的记忆，产生害怕、愤怒、沮丧等情绪，这些情绪是需要及时处理的。如果没有得到处理，这孩子就很容易陷入瘾症，因为上瘾时他可以比较容易地忘记这些痛苦的情绪，上瘾是他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甚至成年后还会延续。我自己就曾是一个受瘾症困扰的人，还记得我的校园时代，关键词是沉默。刚上小学时，我报名晚，没领到课本，我的同桌是个皮肤白、丹凤眼的女孩子，她不愿和我分享课本，因为我是外地人，不会说闽南话。他说，说普通话的都是普通人，我不要跟普通人讲话。我不知该说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沉默的校园时代似乎在那天揭开了序幕。因为没有朋友，我只能专心学习。到了四年级，我的成绩一直挺好，但有一次我作文写砸了，自习的时候，语文老师经过我身边对我说一句，上次夸你，你就沾沾自喜，骄傲了吧？这次让你沾沾自卑。我依然无话可说。中学的时候，因为普通话相对标准，我做了主持人，可那时口吃还没有好彻底。有一次在礼堂主持晚会，报幕时突然张口结舌，一个音也发不出来，急促的吸气声透过麦克风从音箱传出来，全校学生在台下哄堂大笑，我感觉很羞耻。这些回忆给我造成一种无声的痛苦，当时却没有人帮我处理。为了逃避累积的伤害，我慢慢形成了各种防卫手段，比如走神，哪怕和人一对一讲话，我也经常会有几秒钟的恍惚，然后就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了，比如拖延，没有内在的驱动力，做什么都像被迫的，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比如自卑，我很容易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不足挂齿，无关紧要。最严重的一种表现就是瘾症，我会对色情上瘾。一个人独处时，总想浏览色情网站，哪怕结婚后也是这样。对游戏上瘾，第二天要上班，前一天还会打游戏到半夜三四点。对资讯上瘾，不停地滑手机，哪怕大脑已经一片空白了，还舍不得放下。这些瘾症就像一个个地洞，让我可以躲进去，暂时逃避现实生活的麻烦、刺痛、焦灼。更可怕的是，瘾症会遗传，一个上瘾的大人往往会生养出上瘾的孩子。我如果不能及时从瘾症中脱离，我的孩子将来也会很容易被感染，那就真的是悲剧了。我在大学成为基督徒， 认识耶稣基督后，我发现引证背后的种种问题核心在于罪。这里的罪不是指违反人类法律，而是指人的本性中抵挡神、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罪狡猾地乘虚而入，以方便、安全、轻松的方式迷惑我，让我以为可以在痛苦、孤独的时候躲进去，自己舔舐伤口，掩耳不听神的声音，不知不觉就陷入上瘾症，欲罢不能，失去自由。对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来说，罪仍然是很真实的问题。在罗马书第七章，使徒保罗说，我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随后笔锋一转，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觉得这个反转真像一部电影一样，前半部分悲惨煎熬，后半部分忽然奏起胜利的凯歌。然而信主以后很多年，我只看见前半部分的悲惨，看不见后半部分的反转。同样的罪，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犯。保罗说的对，罪是一个律，就像水往低处流、太阳东边升起一样，我只要活着就要犯罪。我后来怎样开始脱离的呢？其实就是保罗说的诀窍，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多时候这个诀窍之所以无效，是因为主耶稣对我来说很空洞。一个2000年前的犹太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三个字在我心中没有内容，也没有情感。可是随着信主时间增长，我从圣经里、从赞美诗里、从文章和电影里、从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身上，越来越能看到一位有血有肉的耶稣的形象。他为所爱的人痛哭，他被圣灵感动就欢乐，他那么真实，那么全情投入在自己的生活和使命里，不惜一切完成天父的心意。特别是最近，我读马太福音14、15章，看见耶稣生动的形象，位于书卷中间位置的这两章经文，刻画了耶稣的孤独。14章一开始，施洗约翰被杀，耶稣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伙伴，之后耶稣两次从众人面前退开，一次退到野地，一次退到山上。我感到他心里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孤独，难以表达，难以排遣。耶稣如何面对他的孤独呢？简单的说，上山祷告，下山服侍。两次退开时，他并不孤独，有天父与他同在，他从祷告中得到陪伴的力量。回到人群中，他服侍跟随他的百姓，为他们行掰饼的神迹，服侍门徒，为他们平静风浪，甚至服侍攻击他的人，指出他们为传统废了神的诫命。如果没有山上的祷告，下山的服侍就软弱无力。今天的我透过读经祷告，贴近耶稣的心意，似乎能体会到他独自退去时的孤独。为天父所爱所懂的安慰，以及传福音救助百姓的热忱，认识他越多，我就越渴慕认识他，盼望活得像他。著名神学家爱德华兹在《宗教情感》里写道，真宗教很大部分在于圣洁的情感，而圣洁的宗教情感往往来自于对耶稣基督真切的认识。当圣洁的情感逐步取代了受伤的情感，我就越来越有勇气和力量挣脱瘾症的捆绑。脱离瘾症捆绑，过自由的生活，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一种真实永恒的荣耀。这荣耀是再多五杀 MVP最强王者都比不上的，这就是造物主自己的荣耀。这荣耀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第一问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回答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以神为乐是一种圣洁的情感。我们若被这种圣洁的情感充满，自然会做出荣耀神的行为，这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最大的荣耀。记得有一次，赞美之泉在北京海淀堂办音乐会，歌手在台上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个男生给他打电话，说家乡地震了，房子塌了，所有人聚在体育场上搭帐篷过夜。可男生的语气很喜悦，老师，你听，我们在唱赞美诗呢。说完这个故事，歌手颇感慨，他说这些地震过后的赞美比舞台上的赞美更深刻，他们在废墟上空飘扬的歌声让我想起诗篇里的一句话，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苦难中的赞美正是荣耀神。曾经有好几位男生问我如何克服色情成瘾的问题，我想说，色情成瘾问题的本质是逃避与神与人的亲密关系。当我在神的笑脸中得到极深的满足，我就会发自内心的愿意爱他，并按照他的命令爱人如己。这份爱带给我的满足远远胜过肉体的情欲，以神为乐，脱离捆绑，就是荣耀神。这份荣耀还会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我曾经采访过基督徒主播依然，他的性格温柔开朗，完全看不出小时候曾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他告诉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心情不好，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打了他五个耳光，还拿生炉子的铁钩抽他。之后孩子们联合起来欺负他，拿小刀往他胳膊上划，从他手上生生拧下一块肉，把他推在墙角掏心窝打。这时候是依然的妈妈坚定地保护了他。妈妈是个老师，通过以前学生的关系找到学校教导主任帮忙，不上课的时候就待在学校里，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更可贵的是，他对小依然说，我们是基督徒，要饶恕。于是每天带着女儿祷告，求主饶恕欺负她的这位老师。用依然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这样，她现在还是开朗又二乎乎的。我想妈妈用行动保护了孩子的身体，用祷告保护了孩子的灵魂。面对世界堕落的大潮，人可以喷涌出强烈的憎恨，也可以用温柔守住自己的心。相比之下，后者更难，也更有价值，是真正的荣耀神。在这个复杂的时代里，我们能为孩子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自己先成为一个坚定自由荣耀神的监护人。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担当，也是一个家庭的福分。
你不要害怕，我愿用生命来保护，不会放手直到时间尽头。孩子你别怕，你在我的怀中，我愿给你梦中的青草地。你是我宝贝，是我最疼爱的宝贝，我的怀抱永远等你回来。这世界总有恐惧，有灾难，有些伤痛哭不出来。这世界总有谎言，有背叛，你是不是绝望的等待？痛苦不能隔绝我对你的爱，直到天与地已飞去，心 世界，共一生间，此。